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今天要讲的是为什么马斯克还有贾伯斯他们不需要同理心。这是商周集团执行长郭毅林的文章，因为他说我可以随意把他文章拿来念，于是我就很随意了。那么之后也会加入我的看法，为什么马斯克这么嚣张，那大家还是必须喜欢他或者要把他当偶像。郭毅林谈的是领导真的需要同理心吗？马斯克传上市之后，这个讨论常常被提起，因为传记的作者叫做艾萨克森说马斯克极端缺乏同理心，有时候甚至有毒。这本书说真的我有拿到，你知道它有多厚吗？就是厚到可以砸死人的程度，可见写作的人真的很认真啊。马斯克常常咒骂员工说这根本就是狗屎，太烂了。而且呢，他还曾经告诉自己的弟弟，他们家的兄妹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他告诉他弟弟说同理心不是一种资产，它只会让你在商场受伤。其实我也觉得同理心并不是一定一直总是要有的。好，我们先来看看这篇文章，我先不说话。也帮贾伯斯作传的艾萨克森，专门帮这些科技名人作战，他跟两个领导者都有长期深入的互动。在他的说法里，这两个人都没有同理心，是不是只要领导者够英明就不需要同理心呢？其实郭毅林说这个推论是有迷思的。迷思一是所谓的领导不只是领导员工，同理的对象也不该只局限员工，客户、股东、员工等利益的关系人都需要被涵盖在领导和同理的范围。那他看到的是马斯克把他的同理心花在用户身上。对啊，你在用 iPhone 对不对？那这就是贾伯斯对你的同理心。你在开特斯拉哦，在开后来的电动车，那就是他们对用户的感受和洞察比任何人还深刻，所以他才会不计成本的苛求细节，创造出完全新创的产品跟服务。那第二呢，其实同理心是很耗神的，一个人同理心不是无限的，领导者也必须管理自己的同理心能量，分级对待。这两个领导人都是因为臭脾气有了很多敌人，贾伯斯甚至因为他很嚣张还有就非常独断被赶出自己创办的公司。不过这公司后来怎么了你也知道，如果很好就不需要再把贾伯斯请回去了。马斯克好几次拔除了执行长的职位，可是他们身边还是有死忠的跟随者。郭毅林说，我看到他们对少数的关键伙伴建立了同理的机制。贾伯斯跟伙伴有散步会议，定期调频。那我相信呢，这些散步会议当然不是一般人随便人，就是真的能够同理他而且跟他奋斗并且在这个事业上有为的人。马斯克在关键一刻，他常常呢一肩承担风险，身先士卒，带着儿子们睡工厂阴郁生产的地狱，也在工厂的屋顶搭帐篷睡觉。我也觉得这个还真的蛮浪漫的。那他们呢，其实这个就是对员工的同理心。所以哎，老板这样我也这样，那让一票人愿意听他的话在沙漠中前进。那迷思三是什么呢？就是领导呢光靠同理心是不够的，这一点我很赞成，你还要有愿景啊。这两者的组合因人而异，说真的有些人没有那个 power of 愿景，那他如果只能同理只能同情只能安慰你，他只是后面那一个就是像心理导师般的领导，可是他领导不了你的未来。那对于这些科技高端人才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同理而是什么？我想愿意跟着他的都是想要参与历史的机会，因为这些人马斯克贾伯斯他们都有扭转现实的力量，把人吸到他的愿景里面去。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被他骂也没关系嘛，因为我也觉得看谁骂我，如果你真的非常优秀你骂我没关系， 但你是谁呀？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你骂我也只能把你当成一只疯狗了，对不对？迷思第四，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的同理心也不一样。创业阶段、危机阶段的决策压力非常大，需要比较强势果决的领导者，不然的话，你看他们的愿景跟别人都不一样，万一他们同理别人，我看这革命事业就不用做下去了吧。所以这些人像贾伯斯、马斯克，可以快速的拍板，不怕犯错，独排众议。你如果像马斯克那样自恋呢，可是呢却没有能力的话，那你也就没办法了嘛。产业成熟的时候，那这些自恋型领导会被淘汰，就好像贾伯斯，他可能就是在苹果自己觉得他成熟了，赚钱了，变成伟大企业之后先淘汰了他，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啊。其实产业成熟，尤其我觉得这要看什么产业了，产业没有成熟的一天，除非啊，比如说你做塑胶嘛，哈，这个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这时候是需要稳定成长的时候，就比较不需要招引风险的领导者。所以有人会说，某些人只能创业不能守成，那有些人只能守成不能创业，有些人就是只能跟风，哎，团队搞得非常好，非常人民爱物，可是如果公司开创不了新局，不赚钱，可不是全部都遭殃了。所以同理心其实是因人因行业而异的，需要不一样的搭配组合，最好不是完全没有，因为马斯克残酷的时候还真的非常非常的残酷哦，简直是得了这个好像有边缘性格一样。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对，我要讲马斯克。马斯克也有人采访他，就是美国有个滚石杂志啊，他就发表了一个作家叫做尼尔斯特劳斯对他的长篇报道。显然这位作家也跟刚刚说的那个作者一样，取得了马斯克的信任。那么这个文章里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没有同理心的马斯克到底有什么新的面向没有被发现呢？马斯克他谈到了特斯拉发表的那种卡车的产品嘛，这是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哎，他也有对自己的童年、少年成长经验，还有感情生活都有所谈论。文章当然很长了，如果你写关于马斯克的专访，当然是要写长一点。这一点当过记者的我也是懂的，呵呵，你为什么要写很短呢？这当然要把它写长一点，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那么到底这篇很长的文章有哪一些重点呢？我们把它说给你听啊。首先呢，重点一就是马斯克非常著名的第一性原理。什么叫第一性原理？我们也介绍过。第一性原理呢，也就是抽丝剥茧，找出这个东西，这个产品的根本逻辑啊。那么以特斯拉前不久发布的卡车产品为例啊，特斯拉的全球销售的一位副总裁就是这样解释这个逻辑，说我们只是想人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可靠性，他们还需要低成本，他们也需要驾驶的舒适性，那所以我们重新想了一遍卡车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不是跟风在做卡车的，不是完全去同理目前卡车这样子的东西。那接着呢，这位写马斯克的访问他的记者就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他的思维方式，说如果你想要创造或革新，那就要从一张白纸开始，千万不要因为别人都这么做，那你就接受任何的想法、惯例或标准。有关这种反叛心，其实我也是有的，就是你觉得一定要那样做，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做，我要按我的方法做做看，当然有时候你也会是错的了。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卡车，那它必须能够可靠的从一个地方把货物运到另一个地方，必须遵循物理定律，一切都好商量，哪怕是政府的规章。只要你牢记目标并不是重新发明一次卡车，而是创造最好的卡车，无论它跟原来的卡车是否相像。所以这叫做注重功能又打破旧有的思维哦。那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是，马斯克能够比那些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干了一辈子的人更客观的看待这个行业。他以前也不是做火箭的啊，他以前也不是做汽车的，但是为什么他都行？因为呢，他回到最本质来思考，这叫第一性原理。简单的说，第二点是马斯克常常会挂在嘴边的科学方法。那到底是什么科学方法呢？马斯克解释了之后，后来这位尼尔斯特劳斯归纳出了六个步骤。科学方法是什么？一，提出一个问题，有点像在写论文。二，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尽可能多的资料和证据，所以这讲的就是思考的逻辑。三，根据证据发展出公理，并且尝试计算每一个公理啊，公共的道理啊的可能性，是真理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成立，就是归纳之后看看你的东西可不可以成立，得出一个结论，就四结论，说这公理正确吗？你还是需要去验证它，那有多少概率成立这个结论，其实这就是论文里面稳定性的测试了。好，五就是尝试去否认这个结论啊，用别人的批驳来看他，诶，看他不是去打倒他，而是你必须要让他打不倒。六，如果没有人能够否定你的结论，那你就可能是对的，当然你也不绝对正确，不过你并不需要按着别人的路走。马斯克说这就是科学方法，你看到很多事情很棘手的话，这个思考逻辑对你是有帮助的。他说大部分人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看事情，他们会忽视那些跟自己观点不相合的论据，然后很感情用事的固执己见，说我认为他对他就对，而不是客观他是对的。所谓的对要形成闭环，那什么叫做闭环呢？就你得到结论之后他可以验证，验证之后再来修正一下，哎，又回到了你原来的结论，所以事实上你的结论也是一直在修正的。那第三点就是，哎，马斯克的意识形态还有这个价值观，马斯克的特别的点在于，他是一个人类多星球生存理论的拥护者，说起来很玄对不对？他认为啊，如果人类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在多星球生存的物种，那么就可以减少因为陨石撞击或者是自然啊人文啊就是灭绝的灾难，所以他才要去火星嘛。那他要做的事情就围绕着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来运转，那这就是他的基本的价值观。也许你不赞同，也许你觉得天方夜谭，但无论如何他站在这个基础上，他实现了很多比移民到外星球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是还是蛮伟大的事情。所以呢像这个马斯克你会发现他不久就是会推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哦。马斯克在被采访的时候说，你的行为和你对未来的期许如果背道而驰的话，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行为跟对未来的期许是一致的，往同一个方向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很重要？如果你今天在工作，那不是你的理想，然后你还要强迫自己很努力的做它，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整个人生就陷入一种悖论里面，根本就违背自己，就是在违背你的人生。那第四点是比较特殊的是，马斯克的产品逻辑和产品的风格，在马斯克的逻辑里面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啊，事情必须是有用的，合乎逻辑的，科学上也可以实现的。第二，马斯克会着眼于产品的每一个层面提高效率，哪一些是行业标准但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他不是只做到那个标准就好。第三呢，这其实跟贾伯斯有一点像，天才总是极简者，他希望最终产品是美观简单很酷时髦让人惊叹。第四是个性化，他会在产品里面添加一些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元素，比如说啊，他的音响系统最大的音量特斯拉是11而不是10，为什么呢？ 他要跟摇滚乐队哦，有一个叫做 Spina Tap 的，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歌了，他的专辑音量11来致敬，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在 SpaceX 他的天龙号这火箭第一次发射的时候，他里面呢就放了一堆 cheese， 为什么呢？他要跟传奇喜剧团体派森剧团致敬，因为派森剧团说鲁若制造厂的工人运气总不会太差，所以这又是他个人的迷信。那第五点，这个采访他说，马斯克总是会对工作预期奠定非常苛刻的时间表，但同时特斯拉又却老是不能在他规定的产品发布期按时推出产品。那他的观点又是，迟延发货但是保证质量比按时交货但是交给你烂东西好吧。可是我也知道时间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这个时间管理的逻辑在于，你设定的严格的时间管理也许你达不到，但是总不会没做吧，你 delay 了可是你接近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对自己设定比较严格的时间管理，比如说前不久我自己写论文的时候，我希望我9月底把一切写好，事实上我写到10月底，但是如果我不定9月底的话，那我可能就天长地久没有写完它的一天，对不对？那但是不要恭喜我，我写了18万字，我现在还在改，希望不要全部被发回来，那又要开始执行严格的时间管理。在时间管理的过程之中，如果你给自己一个比较紧迫的时间表，你比较不会被打乱。我非常害怕一种三姑六婆的时间管理，就是啊，不重要的事情就先做，重要的事情啊晚点做，那你一辈子啊就这样子，所有的时间就在无用的事里面销声匿迹了，事实上也不舒服，不是吗？好，今天讲的是为什么像这种天才不需要同理心。你真的觉得不需要同理心吗？是要看哪一种同理心。那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天才了。如果你真的不是天才也没有愿景，你要学这个马斯克贾博士那么嚣张，请问谁理你啊？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
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今天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活得简单。